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956页，哥罗西书3:1-17。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粗言秽语这一切事，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在这一方面，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和希古提人，奴隶和自由人，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爱心，爱心是联系全德的。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蒙召归为一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或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专心的、谦卑的来讲和听你的话。奉主名求，阿们。在你的心目中，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最近在伦敦，特别是金融城，可能大家走在街上都会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的塑像。我很好奇，在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它原来是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做的一个展览，为的是吸引人们来关注那些坐轮椅的儿童和青少年。每一个塑像都是基于一个叫 Moff 这一个卡通人物塑造的，它有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凸出来的长鼻子，还有笑得非常灿烂的大嘴巴。每一个莫夫也是双手叉腰，显得非常的自信乐观。然而你也会发现，每一个塑像也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有的莫夫被塑造成了一个潜水员，他头上戴着个潜水镜，背上背着氧气瓶。有的莫夫会很着重地突出他的价值观，比如说他会把校训、成长、尊重、言行一致、团队合作这四个词分别写在他的四肢上。就在我们教会旁边，就在 Aviva 广场，你们来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个莫夫的塑像，叫 The London Man， 伦敦人。他的身上画的是伦敦金融城的夜景，好像这个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这些高楼大厦还有背后的写字楼的这些白领的生活是伦敦人的代表。看到这些塑像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要创造一个这样的卡通塑像人物给基督徒，他会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你会在他身上画上一个十字架，可能会画一个教堂，可能会在他的四肢上写上十诫，或者说圣灵结出的九个果子。基督徒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怎样的形式为人才是合格的基督徒呢？当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很容易变成 我要做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与神和好，有亲密的关系。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基督徒就要戴十字架的项链，基督徒一定要每天去教堂忏悔，基督徒禁止喝酒，基督徒不能吃血，基督徒不能纹身，不能染头发，等等等等。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哥罗西教会，当地的基督徒也会陷入到这样的困扰当中。那里的基督徒的信仰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的一章，会发现保罗其实是非常的夸奖他们。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假教师在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要守节期，不可摸这个，不可尝那个，就是想要说服他们，如果你们要做更好的基督徒的话，你就要遵守这些规条。然而保罗劝勉他们说，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命令和教训而定的，单纯照着这些做只是在苦待己身，并没有任何的价值，并不能让人更亲近神，也不能让人更好的做基督徒。这是在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保罗提到的。那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任何的规条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紧接着第二章结尾的教导，保罗希望鼓励在哥罗西的基督徒们，现在你们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类，是被基督的死而复活所完全改变重生的一群人，应该自然地活出新的样式，渐渐地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这样被基督所影响的，从而活出新的生命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讨他喜悦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大纲上的第一点，大家在大纲单张上面会发现有一页是我们的大纲。大纲上的第一点，新的身份。基督徒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来源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神迹，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正因如此也确认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他的子民。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看第一节，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这里的连接词既然还有因为，就告诉我们这些是前提和基础，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了，也一同复活了。我很喜欢看洗礼这个仪式，特别是浸水礼。当牧师说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的时候，把你按进水里，全身浸湿，然后再把你扶起来。其实这个洗礼就是代表着基督徒进入水中与基督一起埋葬，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了洗净。我曾经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主任牧师 William， 他跟别人受洗的时候，他好像是先把人按进水里，然后再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而且他会故意拖得很长，他可能是想要开个玩笑，让这个人的罪可以洗得更干净一点，但这也很考验这个人的憋气的能力。但是当这个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象征着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被赦免了，我们也和耶稣一起复活过来，有了新的生命。下水的是一个旧人，出水的是一个新人。当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一定要经过洗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想这样的仪式更多是一种象征的意义，是我们跟世人跟大家宣布我们已经是跟随基督的新人。就是这样，基督所经历的也成了我们所经历的，并且现在我们也和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拥有完美的亲密的关系。就像第四节说的，基督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第十一节说，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几节经文也再次印证了我们的人生被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身份被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基督所充满，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我自己是做 IT 方面的，所以我这个比喻可能 是比较技术方面的。就想象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手机来做一个比喻，成为基督徒不是在我们的手机上安装一个新的 APP 的系统，可能每周日会打开，或者有求于神的时候我们打开一下。其实成为基督徒应该是给这个手机重新安装一个操作系统，就像我们的有 iOS 苹果的系统，还有安卓的系统，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基督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上面会决定上面的应用程序要怎么编写，什么样的 APP 才能适配这个操作系统。和基督同死同复活之后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被基督充满的生命，它的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在基督里的新人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被神拣选的子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十二节，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在这里又出现了既然这个词，又说明这是一个前提和原则。当我们看到整篇经文充满了要或者不要做的时候，这些原则是我们的一切的基础。比如在十二节我们这里看到拣选，我们今年一起看了出埃及记，相信这对于很多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姐妹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神赐给他们应许，带领他们离开受奴役的埃及，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神又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可以借着帐幕圣殿亲自与他们同在。然而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生在以色列家庭也能享受这样的身份地位，而且是完全的因为神的拣选。就像炸娃娃机，我们是从众多的娃娃当中提起来的那一个，或者是在一堆豆子里面我们把黄豆挑出来，我们是被挑出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像那些娃娃有多么可爱，而是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特别，而是因为完全是神的主权和恩典。现在我们可以因为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成为神的子民。被神拣选的人是圣洁的人，这也是经文里面说到的。圣洁其实它的原意也是分别为圣的，就是这也是跟拣选有关。神的子民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成为他的子民，活出他的形象。就像我们之前的起因经文读到的一样，虽然你们从前也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为了要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的人呈现在他面前。神的子民已经与神和好了，他们被挑出来目的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圣洁无瑕疵无可指摘，他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完全的讨神喜悦的，而不是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趋势。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和神和好，也是因为神的怜悯和爱。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提到的，我们这些罪人本来在他的愤怒底下是要遭受惩罚，然而我们得到了神的怜悯和爱，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被神拣选的人是蒙神所爱的人。既然意识到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身份，知道有一个完全更新充满基督的生命，是神所拣选的圣洁蒙爱的人，那确实应该思考怎么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这样的新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我们会着重来看这样的新身份所带来的新的思维和行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大纲上的第二点，新的身份带来新的思维，思念寻求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新的思维就是思念寻求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你看第一节和二节，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作为基督里的新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坐在神的右边。虽然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但其实我们属灵上其实是和神非常亲近的。虽然现在我们用肉眼无法看见，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显现，就像第四节里面说的，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那很自然的，我们应当思念和寻求天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呢？也许你会问。我想就是跟一切跟基督有关的事。保罗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有关基督的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当时保罗就是哥罗西教会的那些假教师，他们会有这样的教导，你们做这样的基督徒还不够，你还要过这个节日，要崇拜那个天使才可以。思念天上的事就意味着我们要默想哥罗西耶稣已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就是他借着十字架的架上的死，让我们这些罪人与神和好，有了新的身份和生命。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耶稣以外的东西，去做那些所谓的超级基督徒。思念天上的事，我想就是回到基督里感恩赞美神，并且思考我们怎么活出这样的新人的样子。不管对于当时的哥罗西基督徒，还是对于我们，当我们意识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珍贵的身份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日常所想的东西也应该得到更新。如果我们不思念天上的事，也会被这些地上的事充满，那基督徒的生命也会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缠累。我们并不能和元首基督联合，让他来主导我的新生命，来活出这个新的身份。那具体怎么做呢？保罗接下来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帮助我们来用这样的新的思维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个人和团契生活里面。新的身份会带来新的思维，而新的思维也会带来新的行为。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大纲上的第三点，就是新的行为。在五到十七节这里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命令，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如果要稍微归纳的话，我想可以把这些命令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脱去旧人，第二类是穿上新人。在这里保罗希望用脱衣服和穿衣服这样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改变。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是在原来的衣服上打一个补丁，或者说加一些好看的配饰，而是把旧的衣服完全脱掉，然后穿上一件全新的衣服。首先我们会一起来看脱去旧人致死恶行。让我们一起可以来读第五到六节。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并要临到悖逆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加的仔细的看到，在我们更加的仔细的看不讨神喜悦的恶行的时候，我们会也特别看到第九节这里有提到，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里的已经也说明这个旧人和旧衣服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了。想象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作为基督徒之前的旧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被脱掉了，可以把它脱掉。然而在这些旧人身上有很多的旧的行为，在这个小包里面会看到有很多旧的这些行为，就是我们经文里面可能字有点少，比如说愤怒，比如说淫乱，比如说污秽，还有恼怒、粗言秽语、彼此的说谎、恶毒、邪情、恶欲、毁谤。他们的顺序被打乱，但其实在这里说我们作为新人，这些 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已经被脱掉了，他们已经完全的不在我们的身上，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坐在神的右边，将来和他同享荣耀。这些行为已经跟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是不匹配的，就像你苹果手机上的 APP 的应用不能够在安卓手机上运行一样，现在我们有的这个新的系统，它有一套自己的编码的规则，如果 APP 不适配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运行，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只有把它们删掉卸载了。保罗说要思念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对于地上的事就应该致死，除掉这些恶行和坏习惯。这意味着我们对罪是深恶痛绝的，对罪的诱惑是非常敏感的，同时也谦卑顺服的，有这样谦卑顺服的态度，愿意让圣灵来说服我们，以至于脱离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看这些恶行都有什么，可能对于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些恶行已经远离他们，非常的感谢主。有可能对于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里的也许你的心里已经开始浮现出你的生命当中隐藏的那些罪，或者说那些让你痛心疾首感到深深愧疚的罪。我觉得也可以感谢主，现在我们不需要被这些罪所捆绑，因为旧人已经脱掉了，这些罪再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去面对，把他们致死和除去。有一本书叫 Captured by a Better Vision，被一个更好的愿景所吸引，这是我跟他翻译的书名。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是帮助基督徒来面对和处理对于色情的上瘾。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建议，比如说在电脑上安装屏蔽的软件来逃避诱惑，在教会里形成互助的小组，常常为彼此祷告等等。这些是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远离肉体的诱惑，致死污秽邪情的罪。然而作者也说，如果只是做这些事情而没有被一个更好的愿景所吸引的话，那么最后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还是会失败的。这个更好的愿景就是对罪的恨恶，对神的渴望，对神的恩典的确信。在书的最后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这样说，我觉得真的可以长期有效地帮助我戒掉对色情上瘾的方法，有且只有默想基督的价值和福音可以带来的自由这样的应许。当然作者也提到，如果只被这样的愿景被说服，但是没有做出实际的操作的话，那我们最后还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保罗说，我们不仅要脱去旧人，也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当我们更加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自然也会越来越远离地上的事，有决心来致死那些恶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更积极的一面，基督里的新人也要穿上新衣服，让基督全方位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会让我们活出一个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穿上新人，充满基督。这个时候我需要把我的新衣服穿上了，我在这里藏了一件我的不算新的衣服，但是不一样的衣服。然后呢，然后这里有一些新的标语，比如说怜悯，有恩慈，然后我们也有温柔，谦卑，忍耐。不是说我都做得很好，但我先把它揣在我的这件新的衣服上。 现在我们穿上的这个新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是圣洁的蒙爱的人。这样的新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逐渐更新，让我们的行为也可以配得上这样荣耀的身份。十二节里面这样说，存怜悯的心，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就是刚刚我们放在跟这个衣服一起的。这些也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品格，他为了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也是我们效仿的完美的对象。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被提醒，这些品质和好的行为不是我穿上这件衣服就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操练和学习，需要更多的思念天上的事，越来越认识主，并且也认识我们已经得到的救恩。比方说思念天上的事，如何帮助我们在团契生活中处理和别人的嫌隙呢？怎样维持长久和和谐的关系呢？在第十三节说，对于嫌隙，我们保罗教导我们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而这也是效仿耶稣的榜样。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记得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神的恩典，被神饶恕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揪着那些地上的小事不放，不愿意饶恕别人呢？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上要有爱心，这也是和我们蒙神所爱的身份所相呼应的。那我们也可以在有矛盾嫌隙的时候，出于爱心去理解对方。第十五节，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平安，我想不是歌里所说的祝你平安，让那快乐永远在你身边，而是一种通过耶稣人与神和好的平安。你们蒙召归为一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被神拣选，而且是作为一群神的子民，可以说是一群新的人类的物种。既然我们可以借着耶稣与神和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和好，和睦的生活在一起，并且带着感谢和感恩的心。你最近会因为有什么事情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嫌隙吗？默想这段经文，也许也可以帮助你更加的效仿耶稣的榜样，来饶恕对方，带着爱心理解对方，并且主动与对方和好。这是我们作为新人应该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又比如，思念天上的事如何影响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要做什么？在第十六节，保罗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人组成的群体，就是基督徒的团契的生活，应该是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的心里。保罗希望哥罗西的基督徒们让基督的话语、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成为团契生活的根基和中心。具体怎么做呢？十六节下半节告诉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通过诗章、颂词、灵歌这些不同形式的诗歌，我们可以再次被提醒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意识到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歌颂神的时候，基督的道理也自然的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也是一个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过程。我记得之前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线上的聚会之后，终于可以回到教会现场来聚会。然后还有一段时间是我们要戴着口罩，或者说不戴口罩，但是不能唱出声音来。然后在之后我们可以正常的唱歌，就像现在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跟大家一起唱歌是件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真的体会到我们是作为一群神的子民，带着感情来赞美他。当我听到别人很大声的、很肯定的、带着喜乐的来唱歌的时候，我也会被歌词里的内容所鼓励。所以以后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也可以更有意识的，不单单是纵向的唱给神听，也是可以横向的唱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听，用诗歌里的真理来彼此的教导， 互相劝勉、安慰、提醒和鼓励。最后在十七节里面，保罗也给了我们这个个人和团契生活的言行举止的总纲，就是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言语和行为，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就像是从天上，基督徒就像是从天上派到地上的天国的大使，我们在地上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代表天国的形象，我们所做的都是在荣耀神。我想以上保罗的教导也给了我们很多在个人和团契中操练的方面。我们常常会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希望今天的讲道不会让你觉得做基督徒需要去遵守这些看起来很难的条条框框，或者说我要故意的做得很谦卑、很有爱心等等的样子。当我们觉得不那么的自然、不那么的容易的时候，就是需要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他也是我们可以行出这样新人品性的源头，他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和榜样。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服你，我们是不是合格的基督徒不在于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完全依靠于耶稣为我们做的。只要我们愿意心里相信耶稣，悔改我们的罪，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决心跟随他，我们就是够格的基督徒。然而基督里的新人也有全新的身份，也应该靠着主有全新的思维和行为，活出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这不是靠我们遵守律法或者凭着意志力，而是回到我们已经有的新的身份，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被神拣选圣洁蒙爱的人。随着我们更加的认识主，思念和寻求天上的事，可以越来越活出新人的样子。下一次当我们再路过那些卡通塑像的时候，也可以再次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需要在身上画什么其他的东西，特别是基督以外的东西，让我们来做所谓的合格的基督徒，而是单单的靠着耶稣所做的和他的话语，已经足够让我们来操练和活出新人的生命。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被基督的死而复活所完全的改变。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多而又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你基督的形象，过一个真正讨你喜悦的生活。也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可以彼此的鼓励和造就。阿们。